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罗马书的中览的第三讲。那呢，第一讲呢，是从一章到五章哦，谈到了引言、定罪跟称义。那呢，第二讲呢，谈到了成圣、得荣跟拣选。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三讲，是从罗马书的十二章要讲到十六章，那讲的是变化、信徒生活行为的改变以及榜样，使徒保罗给我们做的榜样。好，所以今天呢，整个有两个大的段落。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三十五篇呢，是从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八节。当我们蒙恩后的奉献以侍奉，这一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大家都会背，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说，一个得胜的人，得荣耀的人，其实八章跟十二章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插入了九章到十一章哦。那呢，这样子一个真正得到这个得胜，从六章到八章能够通过考验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奉献跟侍奉的态度？奉献是完全奉献当作活祭，完全奉献当作活祭，然后按着所赐的恩赐来侍奉，看自己合乎中道，然后呢专一为自己所的恩赐呢来服侍哦，这是这一节所讲的。那呢当我们在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呢，谈到了身体线上当作活祭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呢奉献的意义。奉献就是你要把你的人交出来，这里谈的不是金钱的奉献，如果你没有把人交出来，你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奉献。所以奉献的观念是献上身体。什么叫献上身体？把你的手、把你的脚、把你眼睛、把你口全部的献上来，然后当作活祭。那献上身体简单的说就是为主工作，为主生活。很多人呢这个能够为主工作，他不能为主生活。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为主生活，你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主而活了，然后当作活祭。那当作活祭什么意思呢？祭都是死的，但是呢神要把你这个活人呢当作是死的，叫做活着死。你活得多久就要献祭在坛上呢有多久这个呢是圣洁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奉献不是说你是要全时间来服侍主，而是你这个人奉献出来，你所有时间出来了，而你在世上的工作、养生的工作不是你的主业，它是你的副业。你的主业就是做个基督徒哦，基督徒感谢赞美主。你要把这个先奉次序呢搞清楚，然后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属灵道路走得不好，就是被世界所缠绕，被世界所霸占，然后呢让我们没有办法呢这个脱离这个捆绑。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有几个代表，埃及代表世界的快乐，因为呢贪图世界的快乐，加勒底乌尔代表世界的宗教，你还在宗教的烂泥里打滚，巴别塔代表世界的混乱，还在混乱的巴别塔里面呢打滚，还有索多玛代表世界的罪，还在世界的罪里面打滚。所以呢我们不能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呢在会前真心话谈到了这对新婚的夫妇啊，他们在结婚的典礼上切蛋糕摔了怎么办，怎么样再来呢能够再有一个这个婚礼。那呢这个就谈到了个人照个人的不同的恩赐呢来发挥，那不同的恩赐他就有不同的看见。所以有说预言的，有做执事的，有做教导的，有做劝化的，有做施舍的，有做治理的，有怜悯人的。好，那从这个图画当中就有人呢去清扫，有人做治理，有人在劝化，有人在教导，最终有人呢再去买一个蛋糕， 然后呢就能够再把这个婚礼的宴会再度的举办起来。所以呢别人的不同是因为他有不同的恩赐，所以他的看见都是不同。如果你做执事的就专一做执事，神给你什么样的工作你就当专一。好，这是35篇讲的。好，36篇讲的呢谈到了这个奉献后的侍奉与处事哦。那呢这个奉献后的侍奉与处事呢，基督徒灵性的操练要爱弟兄，服侍主胜过这个环境哦。基督徒对众人的原则是要祝福不可咒诅，与人同乐同哀，同心谦卑，不要自以为聪明，要懂得宽恕他人。所以这里是谈到奉献后的侍奉与处事。那在真心话的部分要谈到了这个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要殷勤不可懒惰哦。那呢要谈到了侍奉，也要知道人受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造了你是为了要敬拜神，记得敬拜神。第二个，遵从神，遵从神。再来就是侍奉神，神造你是为了要敬拜遵从侍奉他，然后做什么？借以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一句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如果你不敬拜神，你也是敬拜偶像啊，你也是遵从偶像啊，你也是侍奉偶像，包括有形无形的偶像。所以借着侍奉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啊。那呢在旧约里面呢，侍奉者大部分谈的就是利未人哦，还是这个祭司。但是呢这个在新约里面人人都是祭司，不是只有在旧约的这一个先知 祭司跟君王哦。那耶稣的侍奉榜样是他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呢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立下了真正服侍的榜样。所以呢服侍不要不冷不热哦，那小心呢不冷不热的被主给吐出去了，在启示录上有讲哦。然后呢侍奉是吧，侍奉不是工作，是生命，用生命来侍奉。侍奉不是事工，是生活，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侍奉不是恩赐，是你的态度如何。侍奉不是地位，是你的本分。侍奉不是己愿，而是神的托付，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认识。然后常常淋漓火热殷勤的服侍，那服侍的态度彼此同心，服就卑微的，不要以恶治恶，若是人行，尽力与众人和睦。好，这是36篇所讲的。好，再来37篇呢要谈到呢基督徒对政府的这个态度，要做个好国民，好国民哈。所以在13章特别是谈到了顺服权柄哦，顺服权柄，行善不要作恶，因为呢权柄是出于神的，地上掌权的，他不是空空佩剑的，按着良心顺服掌权者。好，然后要遵行你的义务，当纳粮赋税哦，这是呢纳粮赋税，恭敬惧怕，这些呢都是我们当做的。好，那这个是顺服地上掌权的。然后呢谈到了权柄与顺服啊，我们这个真心话呢取自了尼托森的信息，就是神设立权柄来管理宇宙。要知道神本身就是权柄，那他也设立了权柄的代表。然后呢但是呢宇宙是一个背叛的历史，从天使长开始背叛人类的，亚当夏娃的背叛，洪水之后人类背叛，以色列国的一个背叛。所以呢因为人都没有办法然后来顺服神的权柄，因此呢主耶稣呢他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呢，建立顺服的榜样。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然后呢他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知道教会的基本原则就是顺服，顺服。那呢教基本权原则就顺服呢有几个教导，顺服地上掌权的，当纳粮纳粮，当上税上限，当惧怕惧怕，当恭敬恭敬，顺服家中的权柄神也在家中设立权柄，还有设立教会中的权柄。那呢我们顺服权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做神权柄的代表必须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他 当伏在权柄的底下。如果他不伏在权柄的底下呢，没有照着圣经的真理而行呢，那我们应当顺从神，不能顺从人了。哦，所以呢，这个呢，顺服是一个态度，态度是绝对的，但是从是相对的，这在于他有没有行圣经的真理。感谢赞美主。好，这是37讲。好，接着让我们看38讲啊，38篇，继续13章8-14节。好，谈到了基督徒的待人待己。好，基督徒待人要做一个成全律法的人，基督徒待己要做一个光明之子。待人凡事不可求可以人，常常以为亏欠爱就完全的律法。待己呢，属灵上要警醒，要光明的 品德，不放纵肉体的私欲，要披戴耶稣基督。好，这个是38篇的一个纲要。真心话呢，谈到了总要披戴耶稣基督。那什么叫披戴？就是穿上，藏在基督的里面哦，而不再呢显露自己，不再做自己。那这个披戴基督呢，就可以得胜属灵的征战。要趁着睡醒等候主，警醒等候主，脱去暗昧，活出基督哦。为人端正来见证主，那弃掉私欲，披戴主，时时刻刻的披戴主。那这里真心话，我们谈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而且为妻子背十字架。很重要的，妻子要知道什么叫做蒙头哦，就是不要随意出头，因为出头就损脚，当让丈夫来为你做遮盖。那丈夫要怎么样为基督妻子背上十字架，要有那个从基督来的那个阿嘎贝的爱。所以丈夫跟妻子之间的爱是要经过十字架的，唯有这样的爱才能够真正的让妻子来顺服丈夫。好，那接着再来讲39篇。39篇就进入了14章。那14章的1-12节主要讲的为主活的肢体生活哦，这个肢体生活的原则是彼此接纳，不要辩论，彼此尊重，不要论断哦，不要三心二意，要谢恩。再来，为主而活的原则是，就是为自不是是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哈。要知道，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哦，人人都要向主交账的。到那时候，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好，这是14章。那呢，这个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这是真心话的主题啊。为主而活，为主而死。那为什么我们能够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就是要我们把生命全部交出来，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这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就是他的爱激励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那呢，这个呢，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到底要如何活，要如何死呢？有些人一生活在罪中，为罪而活，为罪而死啊，这可能是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有些人是为己而活，为己而死，还在自己的老我里面打转啊，永远没办法得胜。那主耶稣来是为人而活，为人而死，他为我们这一群罪人而死。今天呢，你是不是被主的爱所激励呢？能够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当有一天你能够宣告说，我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呢，相信呢，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再来重修这毁坏的祭坛，而且我们就能够真正成为侍奉神的人，能够建造教会。感谢赞美主。好，那呢，来40篇14章哦，13-23节谈到了自己生活的原则，看重爱心过于自由哦，所以不要批评论断，不要放绊脚敌人之物，不要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哦。然后看重属灵过于属世的哦，神的国不在吃乎，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哦。不要看着地上的吃吃喝，看重和睦过于德行哦。要追求和睦，建立德行，不要因为食物毁坏了神的工程，也就是拆毁了神的教会。看重信心过于疑心，不要老是在你辩护你所疑惑的事 哦，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好，这个是四十篇所讲的。那呢，这个我们真心话是不叫弟兄忧愁，不叫身体解体。好，那呢，这个我们要看重是肢体之间的和谐，这个是很重要的和谐。这个和谐就是我们如果彼此之间能够互作肢体。什么叫互作肢体？就是你做手，我做脚，那手能够打脚吗？如果你手随意的打脚，表示你这个人是有病的，这个身体就有病吗？是不是啊？所以呢，当我们进公寓的时候，我们的脚在走路，我们不会说我的脚在走路，会说我在走路哦。你眼睛进公用，眼睛在看的时候会说我在看，就是身体在看。所以呢，身体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它不会互相攻击的，除非是有病的，它就没有办法呢，这个往前了啊、哦。那呢，撒旦的工作是让主的身体解体。那主的身体解体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呢，人呢就满了自己的己，在基督的身体里，在那里发表自己的意见。你那个意见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你就应当闭口，因为肉体跟圣灵相争啊。如果你没有学习在一个这个团体里面任意的发表意见，那是对身体有害的。有些人更是怎么样？更是糟糕的是什么？他是在那里造谣毁谤，说别人的坏话，就好像带着病毒的载体。这个撒旦如何借着人来解体基督的身体？这也跟瘟疫病毒呢，来迫害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哦。他要不断的复制自己，然后到自己死亡为主。所以愿我们都不成为撒旦的差。有时候呢，是我们耳朵呢没有受割礼，就听了一些负面的话，也不去证实这些负面话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一切的负面都是从撒旦来的，因为撒旦就是要偷窃你的生命，毁坏你的生命，杀害你的生命的。那主来是要叫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所以呢，要知道不要成为撒旦的差役，成为带着病毒的载体。所以呢，看神所看重的，而我们里面的掺杂就是己，我们的掺杂就是己。所以我们要看重爱心过于外面的工作，看重属灵实际过于这种自私道理的追求，而且呢，看重肢体间的和睦过于神学的观念。哦，这是这一讲我们所要知道的。很快的来到十五章，那十五章要谈的是合一的肢体生活。合一的肢体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十五章五到六节，但愿忍耐安慰神，叫你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好，彼此担待效法基督，按着圣经的教训生活，使徒保罗的一个愿望啊，这个合一的肢体生活。所以上一讲谈到了这个撒旦要让借着这个他的差役啊，让基督的身体解体。那今天呢，保罗给我们一个解药，这个解药叫做一心一口荣耀神呢，因为我们同样有一位救主。好，感谢赞美主。那呢，真心话是彼此同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呢，我们如何彼此同心呢？我们如何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同样的意念呢，让神能够得到满足呢？最重要是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是你同我的心，也不是我同你的心。我们都好有好多心哦，我们这里有三千人，就有三千个心。但是我们把基督耶稣的心摆中间呢，那我们就能够同心了。而同心是教会兴旺的基础，是必要的条件，是教会复兴必要的条件。我跟你讲，如果你不同心，老是有这么多人在那里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跟你讲，这是没有办法复兴的。人应当放下自己的意见，按着神的带领，在这个权柄与顺服的原则之下呢，在那里按着自己的恩赐服侍。那彼此同心是祷告们答应的 条件。所以主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很重要，要同心哦，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最重要是心，我们要一心，这个心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有一心才能够一口，一心一口才能够荣耀神哦。然后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是舍己的生命，是牺牲的生命，是被剥夺的生命，是破碎的生命，是向己死的生命。也愿我们不只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要接受十字架做我们的道路。好，感谢主。再来呢，第四十二篇来到十五章十四到十九节，谈到了整个的一个最高峰，整个保罗从罪人中的罪魁，从第一章一直过了得胜的关，然后把自己献上，到最后要做什么？要做神福音的祭司，很重要的神福音的祭司的侍奉哦。而这个是有能力的一个侍奉，是一个开方宣教的侍奉。好，那做神福音的祭司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要知道神福音的祭司，首先我们要知道神全备的福音，这个得救是灵的得救，灵的得救是你要真正的悔改信主，罪得赦免，借着圣灵的工作，然后得着了重生，这是救恩的第一步，是灵的得救。第二个魂的得救，我们重生之后，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挣扎，一个老我的生命在跟新的生命在那里对打。所以呢，我们要靠着神的话，每天的灵修，让我们心思更新变化，就是我们魂的得救能够逐渐的变化哦。所以叫做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这里指的是魂的得救。再第三个是体的得赎哦，体的得赎，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成形状得赎，而且有一个像主耶稣一个荣耀的身体。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奥秘？就好像你现在是一个毛毛虫，但是有一天毛毛虫会变成蝴蝶，我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但是神说我们会改变身体，会得赎，我们就简单的相信，感谢赞美主哦。那呢，愿我们呢都传福音哦，把这个福音所结的果子当作祭物献给神，而且呢重生得救之后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而且还要在基督里面来完成。好，那呢这个从罗马书看灵命的成长，整个罗马书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检视自己生命灵命成长的一卷非常好的书。所以你到底现在是不是能够来到十五章做福音的祭司呢？好，感谢主。那福音的祭司他要经过什么？生有传扬福音，开始生，开始传扬福音。羊就是喂养主的小羊，教成全圣徒啊，把他带进教会小组小家呢，跟肢体有交中，有学习，有服侍，在爱中建立自己，再来建做先知讲道，在那里操练讲道坏的出口哦，然后呢借着坏的出口能够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呢一个福音的祭司要经过生养教建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在循环的一个过程。好，接着很快的来到了43篇呢，谈到保罗宣教旅程的规划哦。保罗立志做开方的工作，他不把自己的根基建造在别人身上，然后现在旅程是要往耶路撒冷去，而且供应那里圣徒的一个需要，而且他请大家为他的宣教旅程来代祷哦，最后给大家呢做祝祷。好，这是这一篇所讲的。然后呢这个呢保罗呢立志投向国度性的侍奉，因为保罗呢他本身的侍奉是一个国度性的，因为这个国度是什么？是神掌权的地方，只要神掌权地方就是神的国度。而神的国度有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个体的概念。所以有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神说神的国就在你心里，说你这个人的心 愿意从你生命宝座上下来，让我们的主登上你生命的宝座，让神在你身上来掌权，那神的国度就降临在你身上。然后神国度的这个团体的概念呢，就是基督的教会，这个国度就是基督的教会，而这个教会有宇宙性跟地方性的。所以耶稣跟彼得说，我要把我的 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而这个教会不只是你地方性的教会，你还要宇宙性教会的看见。如果你有地方性的教会，只关注在你的地方性教会，那你非常的狭隘，你非常的狭隘，而且可能还是在一个分门别类的里面。所以一个呢，被神来治理，让神掌权的人呢，他才能够进入国度性的侍奉，不然可能落入到撒旦的黑暗国度里面。也有黑暗的国度，黑暗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啊，他背叛了神，带领上面这些天使堕落，形成一个对抗神的黑暗国度。所以要知道，要小心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我们不要落在撒旦的国度里面。那呢，我们要这个要建造神的国度，要扩展这个功能，要经过生养教训的过程，才能够真正的扩展神的国度哦。那呢，要效法保罗呢，国度性的侍奉，要以财务帮助有需要的教会，不要自己的教会好就好了，别的教会不好你也不去管哦。以财务或能力支持国度性的事工，一些国度性的事工，你可以财务或是你能够做什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一起来以祷告支援国度的侍奉，要祷告献上哦，祷告献上，感谢赞美主。那呢，我相信如果你这样子做，神是喜悦，最终是求神的国能够降临在你的身上，感谢赞美主。好，44篇呢来到了16章呢，整个肢体间的接待与问安。所以呢，谈到了肢体接待的实行，保罗也在那里推荐这个执事卑鄙姊妹，然后要他为主的缘故接待他，而且肢体间的问候与交通，在那里做了很多的问候跟问安，而且呢，这个肢体间呢问安当要圣洁。好，那这是保罗给我们看的榜样啊。所以这个主在流泪，教会的同工在同工，这是一本书哦。就是说这个呢，同工是我们要一起同工，也就是我们与神同工，我们与神同工，我们才够与人一起同工。但是为什么呢，在教会上同工便互相攻击呢？为什么这样子呢？也是呢，因为在今天教会里面，同工就在争名夺利啊，抢位置啊。哦，我跟你讲，你抢位置，你抢位置吧，你抢位置，抢教位置，你抢那个位置坐上去，那个位置叫做撒旦的座位。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啊，因为你是抢来的哦，你抢来那个位置叫做撒旦的座位，你坐上去，你成为这个撒旦的差役，就在教会做败坏的工作。所以呢，要知道哦，不要在那里争名夺利哦，得了这个扫罗的红眼症啊，总是在那里怒视大卫。那呢？同工之间，保罗叫我们从他的整个问候里面，应该彼此照顾，彼此敬重，彼此赞赏，彼此连结，不当结党分门别类，立山头，让基督的身体结体。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感谢赞美主。所以谈到了主爱在中国，相爱在台湾。我们在主里面没有分什么中国人、台湾人啊。我们都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主在十字架所做成的，将我们两下，两下是哪两下？以前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现在两下呢？我们大陆的、台湾的，我们两下也因为基督的爱能够合而为一。好，再来最后一讲，16章的最后一讲，17到27节，使徒的劝告跟颂赞，使徒最后的爱心的劝告，他劝告什么？警环假教师的扰乱哦，然后应付假教师的对策，然后呢，带同工呢向圣徒问安，使徒对福音的颂赞，福音是什么？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奥秘已经显明出来了，这福音荣耀归以独一全智的神，是何等美妙的颂赞。好，那最后呢，这个保罗说呢，这个 这个 这一个说神快要将撒旦建材在你们的脚底下、哦、所以呢这个呢整个呢教会的建造的工作，一个福音进师的工作呢，很重要的是怎么样，因为撒旦在教会里面作怪，神要把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底下，因为天上地下权柄主都赐给我们的，这个撒旦已经被主践踏在脚底下，只要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支取主的权柄，把撒旦践踏在脚底下，让我们不落入撒旦的圈套哦，不要再像扫罗一样得了红眼症啊，好像恶魔一般上升嫉妒别人的恩赐，属人成就在拆别人的台啊。所以呢，这个呢，这些都是撒旦的作为。而对这些人在离间我们的服侍自己肚腹的这些人，保罗说要留意躲避他们。这些理解你们的叫人跌倒的被俘所学知道的这些人呢，不服侍主耶稣基督，只服侍自己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老邪人，这些要怎么样，要远离他们。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属灵的分辨力呢？读了这一卷罗马书之后，你能不能建造这属灵的分辨力？哪些是你的同工，你应该爱他，应该跟他连结，应该与他同工。但是这些离间的专门说坏话的毁谤造谣撒谎的这些人，要远离他们，不要中毒了哦！你要知道这个瘟疫病毒的这个灾害，他呢跟你打了一个喷嚏你就中毒了。最后保罗说要上上聪明，恶上愚拙啊！我们在上上聪明，好的事我们赶快去做，在恶的事实上我们很愚昧，因为恶事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哦、所以呢整个呢最后得胜秘诀是要 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总要披戴基督靠主得胜。而整个呢我们会前真实用这张图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总结，福音祭司要经过生养教建的过程，我们在西山灵修，在这里接受牧养，接受教导，然后你要开始学做门徒，要学做门徒，要开始接受门徒的训练，做建造的工作，让自己成为神话的出口，能够去传扬福音，能够建造教会，借着小家的分享，让你的分享让别人得帮助，然后开始呢，开始邀请你的福音朋友，开始要做传福音，进入福音小组。当你在实行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开始做主的门徒，而福音小组是做生的工作。那生的工作呢，生完之后呢，成为信徒之后，再带进西山灵修做养跟教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从福音小组上来的，我们感恩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也愿我们到最后都如保罗一样成为福音的祭司，很重要的。虽然我们之前也都是罪人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在经过这个更新变化，因信称义，得胜得荣得荣耀之后，把自己献上之后，到最后我们竟然能够成为福音的祭司，而能够去做再生产的工作，将福音的再持续的广传出去。所以罗马书这卷书实在是太宝贝了，也愿这卷书成为整个教会的一个帮助，使徒对福音的颂赞，将这一切荣耀归于独一全智的神，也就是我们整个罗马书的结语。那我们整个罗马书的终览就到此结束，大家可以按着罗马书再好好读一次，检视自己的属灵生命，到底你过关了没有？没有过关，再把自己献上，我相信神会把我磨成主耶稣的样式。